张廷玉等。张廷玉等。李四，即李四，历代帝王陵庙。洪武三年，派遣使者寻访前代帝王陵墓，并命令各行省绘制地图进城，共计79处。李官考察其中，功德显著的有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商中宗、商高宗、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汉宣帝、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后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唐太宗、唐宪宗、唐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孝宗、宋理宗，共36位，分别制作衮冕、封装箱和壁帛，派遣秘书监程陶艺等人前往修寺里，亲自撰写祝文遣送。每座陵墓用25两白金准备祭物，陵墓被发掘的加以掩埋，损坏的加以修复，庙宇破败的加以修葺，没有庙的设坛祭祀，仍命令有关部门禁止砍柴放牧，每年按时祭祀，祭品用太牢。四年，礼部议定合祭帝王共35处，在河南的有10处，陈州祭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祭祀汉光武帝，洛阳祭祀汉明帝、汉章帝，郑州祭祀周世宗，巩县祭祀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在山西的一处银河祭祀商汤，在山东的两处东平祭祀唐尧、曲阜祭祀少昊，在北平的三处内黄祭祀商中宗、华县祭祀颛顼、高辛，在湖广的两处临县祭祀神农、宁远祭祀虞舜，在浙江的两处会稽祭祀夏禹、宋孝宗，在陕西的15处中部祭祀黄帝、咸阳祭祀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宣王、汉高祖、汉景帝，咸宁祭祀汉文帝、兴平祭祀汉武帝、长安祭祀汉宣帝、三原祭祀唐高祖、礼泉祭祀唐太宗、蒲城祭祀唐宪宗、泾阳祭祀唐宣宗，每年祭祀在仲春、仲秋的初一。于是派遣使者到各陵致祭，每座陵墓立一块碑，刻上祭期和生帛的数量，让所在地的有关部门守护。不久命令有关部门每年按时休憩，设置陵户二人看守，又每三年发出祝文、香帛，按照制度派遣太常寺乐舞生送往所在地，命令有关部门致祭。所祭祀的比之前增加了周宣王、汉明帝、汉章帝，并在赵城增四挖黄，在富平增四后魏文帝，在顺天增四元世祖，以及在会稽增四宋理宗，共36位帝王。后来又增四隋高祖于扶风，而宋理宗被罢嗣。又命令帝王陵庙所在地的官员在春秋正月上旬选择日期致祭。六年，皇帝认为五帝、三王以及汉、唐、宋的开国君主都应该在京师立庙致祭，于是在青天山的南面修建历代帝王庙。仿照太庙同堂议事的制度，建成正殿五室，中间一室供奉三皇，东边一室供奉五帝，西边一室供奉夏禹、商汤、周文王，在东边一室供奉周武王、汉光武帝、唐太宗，在西边一室供奉汉高祖、唐太祖、宋太祖、元世祖，每年春秋正月上旬甲日致祭。不久，因为周文王始终以臣子身份服侍，唐高祖是由唐太宗夺得天下，于是停止祭祀，增祀隋高祖。七年，命令帝王庙都塑衮冕坐像，只有伏羲、神农没有衣裳制度，不必加冕服。八月，皇帝亲自到新庙祭祀，不久停止祭祀隋高祖。21年，命令每年交祀时在大祀殿复祭历代帝王，仍以每年八月中旬选择日期派遣官员在本庙祭祀，春季祭祀停止。又规定每三年派遣使者祭祀各陵的年份则停止庙祭。这一年下诏让历代名臣从祀，礼官李元明奏拟36人进城。皇帝认为宋赵普辜负宋太祖不忠，不可从祀。元朝四杰穆华黎为首，不可祭祀孙子而废弃祖父，可以祭祀穆华黎而罢去安童。既然祭祀伯颜，那么阿庶不必祭祀。汉朝陈平、冯异、 宋朝潘美都善始善终，可以祭祀。于是确定封后立木、高尧、魁、龙、伯夷、伯益、义、傅说、周公旦、赵公氏、太公望、少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胜、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俊、穆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言，共37人，从祀于东西两五，设四个祭坛。起初，太公望有五城王庙，曾经派遣官员按照市殿礼仪致祭，到这时停止庙祭，去掉王号。永乐迁都后，帝王庙派遣南京太常寺官员行礼。嘉靖九年，停止历代帝王在南郊从祀，命令在京城西边修建历代帝王庙，每年仲春、仲秋致祭。后来一并停止南京庙祭。十年春二月，庙尚未建成，在文华殿亲自祭祀历代帝王，共五坛，单壁东西名臣四坛。礼部尚书李时敬言，就已有赐福座的条文。赐是自上而下的意思，只有郊庙设计应该用。历代帝王只应说答。下诏同意。十一年夏，庙建成，命名为景德崇圣之殿。殿有五室，东西两五，殿后是祭器库，前面是景德门。门外是神库、神厨、宰生亭、钟楼。街东西各有一座牌坊，叫景德街。在八月壬辰日亲自祭祀。皇帝从中门进入，迎神、受福座、送神各两拜。此后每年派遣大臣一员行礼，四员分献。凡世子、吴、卯有年祭祀陵寝的年份，则停止秋祭。24年，根据李科、陈斐的建议，停止元世祖陵庙的祭祀，以及从祀的穆华黎等人，又将唐太宗迁回与宋太祖同室。共15位帝王，从祀名臣32人。明朝初年沿袭元朝制度，在3月3日、9月9日通祭三皇。洪武元年，命令用太牢祭祀。二年，命令以勾芒、祝融、封后、立木左右配享、渔夫、童军、旧代祭、少师、雷公、鬼鱼区、伯高、齐伯、少鱼、高阳十大名医从祀，礼仪与市殿相同。四年，皇帝认为天下郡县通祭三皇是亵渎。李忱商议，唐玄宗曾在京师设立三皇五帝庙，到元成宗时才在抚州县设立三皇庙。春秋通祭而以医药为主，很不合理制。皇帝说，三皇继承天道确立准则，开创万世教化的本源，被埋没在药师中怎么可以？命令天下郡县不得亵渎祭祀。正德十一年，在秦州建立伏羲氏庙。秦州是古代城祭地，根据巡按御史冯石雄的奏请，嘉靖年间在太医院北边修建三皇庙，命名为景惠殿，中间供奉三皇及四配。其从祀东五是旧代祭，齐伯、伯高、鬼鱼区、渔夫、少鱼、少师、童军、雷公、马师皇、伊尹、扁鹊、淳于意、张基十四人，西五是华佗、王叔和、黄甫谧、葛洪、朝元方、孙思邈为祠葬，王冰、钱乙、朱公、李杲、刘完素、张元素、朱彦修十四人。每年仲春、仲秋上甲日，礼部堂上官行礼，太医院堂上官二员分献，用少牢。又在宫内建圣祭殿，祭祀先医，由太医院官主持。21年，皇帝认为规制狭窄，命令扩建该庙。圣师的祭祀始于世宗，供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共九位圣人面向南。左边是先圣周公，右边是先师孔子，东西相对。每年春秋开讲前一天，皇帝身穿皮便服，行拜跪礼，行事殿礼，用庚九国府帛在文华殿东室祭祀。起初东室有佛像，皇帝认为不合经典，将其撤去，于是祭祀先圣先师，亲自撰写祭文，举行奉安神位礼。辅臣李清、 及蒋官等行礼结束后，入内拜见。此前洪武初年，司业宋濂建议按照建安雄氏的说法，以伏羲为道统之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依次排列，在天子学校中按等级祭祀，就会使道统更加尊崇。太祖没有听从，到这时世宗仿照其意实行。16年移至永明殿后行礼，礼仪如前。此后常派遣官员代祭。隆庆初年仍在文华殿东室行礼，至圣先师孔子庙寺。汉晋即隋代或称先师，或称先圣、宣尼、宣父。唐代谥号文宣王，宋代加至圣号，元代再加号大成。明太祖进入江淮府，首先拜谒孔子庙。洪武元年二月，下诏用太牢在国学祭祀孔子，仍派遣使者到曲阜致祭。临行前告谕说，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存，拥有天下的人无不虔诚修四事，朕为天下主，期望大力彰明教化，以推行先圣之道。如今已在成军举行试殿礼，仍派你到阙里修四事，你要恭敬。又定制每年仲春、仲秋上丁日，皇帝降香，派遣官员在国学祭祀。以丞相出现，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九中献。在此之前，皇帝斋戒，县官、陪祀、执事官都散斋二日，至斋一日。祭祀前一天，皇帝穿皮便服，到奉天殿降香。到祭祀日，县官行礼。三年，下诏革除诸神封号，只有孔子封爵依旧，并且命令曲阜庙庭每年由官府供给生币，让衍圣公负责供祀事。四年，礼部奏定一物，将原来编斗的八束改为十，编用竹子制作。符、簋、灯、行及斗原来用木的，全部改用瓷器。生改用熟食，月生60人，午生48人，寅午2人，共110人。礼部请求挑选京城百姓中的优秀者充任乐舞生，太祖说乐舞是学者的事，况且试殿是用来尊崇老师的，应该选择国子生和公卿子弟在学的，预先教习。五年停止孟子配享。过了一年，皇帝说孟子辨别异端，批驳邪说，阐明孔子之道，配享照旧。七年二月上丁日发生日食，改用仲丁。15年新建的太学落成。孔庙在太学东边，中间是大成殿，左右两武，前面是大成门，门左右列戟24只。门外东边是牺牲厨，西边是祭器库，在前面是灵星门。从开始新建以来，皇帝多次亲临视察。到这时落成，派遣官员致祭。皇帝亲自到国学行试殿里，又下诏天下通祭孔子，并颁布试殿遗著。凡是抚州县学编斗用八器物生劳，都比国学减杀。三县里相同，实折两五一县。其祭祀各由正官主持，有布政司的则由布政司官，分县则由本学如职及老成如是充任。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行事。起初国学主祭派遣祭酒，后派遣翰林院官，但祭酒初到任，必定派他祭祀一次。17年下令每月初一、十五祭酒以下行是蔡礼，郡县长以下到学行乡。26年将大成月颁发天下。28年根据行人司傅杨底的建议，罢除汉朝杨雄的从祀，增加董仲舒。30年因为国学孔子庙狭窄，命令工部改建，其规制都是皇帝规划的。大成殿门各六间，灵星门三间，东西五76间，神厨库各八间，宰牲所六间。永乐初年在太学东边建庙。宣德三年因为万县训导礼仪的建议，命令礼部考核确定从祀的先贤名位，颁布告示天下。十年慈历教育讲明请求祭祀元朝，如是无成。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认为应当从祀，皇帝同意了。正统二年让宋朝如是胡安国、蔡沈、甄德秀从祀。三年禁止天下在佛寺、道观中祭祀孔子。孔、颜、孟三世子孙教授裴侃进言，天下文庙只依传道顺序排列位次，阙里家庙应当端正父子关系， 以明伦理。言子、曾子、子思是儿子，配享在殿庭。吴尧、子龙、伯鱼是父亲，却从四在郎武。不仅名分不正，恐怕神灵也不得安宁。何况舒良和已被追封为启圣王，在大成殿西侧创建殿宇隆重祭祀。而言孟的父亲都封为公，只有伯鱼、子龙仍是侯爵，请求追封为公爵，与言孟的父亲一起配享启圣王殿。皇帝命令礼部执行，并商议加封伯鱼、子龙的封号。成化二年，追封董仲舒为广川伯，胡安国为建宁伯，蔡省为崇安伯，甄德秀为蒲城伯。十二年，采纳祭酒周鸿谟的建议，增加乐舞为八艺，编斗各十二个。弘治八年，追封杨时为江乐伯，从四位次在司马光之后。九年，增加乐舞为七十二人，如同天子的规格。十二年，却离孔庙被毁，命令有关部门重建。十七年，庙建成，派大学士李东阳祭告，并立皇帝御制碑文。正德十六年，诏令有关部门改建衢州的孔氏家庙，官府出钱监督工程，让博士孔承义主持祭祀。嘉靖九年，大学士张聪进言，先师的四典有应当更正的。舒良和是孔子的父亲，颜禄、曾龙、孔鲤是颜回、曾参、子思的父亲，这三位配享庙庭，而舒良和和这些父亲们却从四在梁武，原圣贤的心意怎能安宁？请在大成殿后面另立一室祭祀舒良和，而让颜禄、曾龙、孔鲤配享。皇帝认为对，于是说圣人尊敬上天与尊敬父母相同，如今编斗用十二个，牺牲用牛犊，完全用祭天礼仪，也不是正理。那些谥号、章服都应当改正。张聪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孔子应当称为先圣先师，不称王。祭祀的场所应当称为庙，不称殿。祭祀应当用木制神主，那些塑像应当毁掉。编斗用十个，乐舞用六艺。配位的公、侯、伯的封号应当削除，只称先贤、先儒。那些从祀的身党、公伯僚、秦然等十二人应当罢免、临放，徐愿等六人应当各自祭祀在他们的家乡。后仓、王通、欧阳修、胡愿、蔡元定应当从祀。皇帝命令礼部会同翰林诸臣商议，编修徐阶尚书陈述改称号，毁塑像不可行。皇帝发怒，贬谪徐阶的官职，于是亲自撰写《正孔子四典》说，大略说孔子认为鲁国僭越称王是不对的，难道自己肯僭越天子的礼仪？又做《正孔子四典》申记，都交给使馆。张聪于是做《正孔子庙四典》或问上奏。皇帝认为议论详细正确，并令礼部召集会议。于是御史黎贯等人说，圣祖当初离政四典，天下山川神灵都去除封号，只有先师孔子如旧，确实有深意。陛下怀疑祭祀孔子的礼仪近乎祭天之礼。夫子因为不可企及，就像天不可通过阶梯攀登，即使比拟上天也不算过分。自唐朝尊孔子为文宣王，已经使用天子礼乐。宋真宗曾经想封孔子为帝，有人说周朝只称王，不应当加帝号。而罗从彦的议论则说加帝号也可以。到周敦颐则认为万事无穷的以王者之礼祭祀孔子，邵雍则认为仲尼以万事为王。那些辩论孔子不应当称王的，只有吴承一人而已。恳请广泛考察各家言论，务必求得至当。当时黎贯的奏书中说，没有比天地更尊贵的，也没有比父亲和老师更尊贵的。陛下尊敬上天，亲近父母，不应当独独怀疑孔子王号为僭越。皇帝于是大怒，怀疑黎贯借此指责他追尊皇考不对，诋毁他为奸恶，交给法司会审，即去他的官职。给侍中王汝梅等人也极力说不应去掉王号，皇帝都斥责为谬论。于是礼部会同诸臣商议，人以圣人为最高，圣人以孔子为最高。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意思已经完备，如今应当在孔子神位上题写至圣先师孔子，去掉王号以及大成、文宣的称呼，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四配称父圣颜子、宗圣曾子、 树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者以下所有极门弟子都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都称先儒某子，不再称公、侯、伯。遵照圣祖最初确定的南京国子监规制，制作木质神主，仍拟定大小尺寸，着为定式。那些塑像立即撤除。春秋祭祀遵照国初旧制，用十边十斗。天下各学校用八边八斗。乐舞只用六艺。凡学校另立一祠，中间供奉叔梁和，题写启圣化孔氏神位，以言无尧、曾点、孔李、孟孙氏配享，都称先贤某氏。至于从祀的贤人，不可不考究其得失。身党就是身成，去掉一个。公伯辽、泰然、言和、荀况、戴胜、刘向、贾逵、马荣、何修、王素、王弼、杜预、吴承罢免祭祀。林放、瞿苑、如直、郑重、郑玄、福前、范宁各自祭祀在本地。后仓、王通、欧阳修、胡苑应当增入。皇帝命令全部按照建议执行。又因行人薛侃的建议增入陆九渊从祀。起初洪武时司业宋濂请求去掉塑像设立神主，礼仪乐章多有更定，太祖没有允许。成化弘治年间少詹程敏政曾说马荣等八人应当斥退。给侍中张九公进一步论述，并请求罢免荀况、公伯辽、瞿苑等人，而增入后仓、王通、胡苑，被礼官周鸿模所阻止而作罢。到这时因为张聪极力主张，众人不敢违抗。毁掉塑像大致采用宋濂的说法，先贤的去留大体如张九公所说。增入欧阳修是因为仆役的缘故。第二年国子监启圣公祠建成，采纳尚书李时的建议，春秋祭祀与文庙在同一天。边斗生伯比照四配，东西配位比照十折，从四先如成赏，朱松、蔡元定比照两五。辅臣代祭文庙，则由祭酒祭祀启圣祠。南京祭酒在文庙，司业在启圣祠。于是确定制度，殿中先师面向南，四配东西向。稍后是十折，明子损、冉子雍、端木子次、仲子游、卜子商、冉子庚、宰子余、冉子求、严子衍、专孙子师都东西向。梁武从祀，先贤旦台面名密不齐，原县、宫野长、南宫氏、高柴、七雕开、樊须、司马庚、宫西赤、有若、秦章、申成、陈亢、乌马师、梁瞻、宫龙哀、商渠、冉如、严兴、伯前、曹旭、冉季、公孙龙、七雕多、秦商、七雕屠父、严高、商泽、攘四赤、任不齐、石作蜀、公良如、公下手、公坚定、后处、乔丹、西荣典、罕腹黑、严祖、荣齐、秦祖、左仁颖、勾景江、郑国、公祖勾资、袁抗、县城、廉洁、燕吉、舒仲惠、严之仆、归训、乐凯、公西余如、狄黑、孔忠、公西典、不书成、师之长、秦飞、严快、先如左丘明、公羊高、古良赤、福盛、高唐生、孔安国、毛长、董仲舒、后仓、杜子春、王通、韩愈、胡苑、周敦颐、程浩、欧阳修、邵雍、张载、司马光、程颐、杨时、胡安国、朱熹、张氏、陆九渊、吕祖谦、蔡沈、甄德秀、许恒共九十一人。隆庆五年让薛轩从祀。万历年间让罗从彦、李栋从祀。十二年又让陈宪章、胡居仁、王守仁从祀。二十三年让宋朝周敦颐的父亲周辅成从祀启圣祠。又规定每年仲春、仲秋上丁日御殿传旨，派大臣祭祀先师及配位。十折由翰林官、梁武由国子监官各两人分县。每月初一以及每科进士举行试菜礼。司、府、州、县、卫学各自提调官行礼。牺牲用少劳，音乐如太学。京府及副府县学只举行试菜礼。崇祯十五年 因左丘明亲自向圣人传授经书，改称先贤，并改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邵雍六人也称先贤，位次在七十子之下，汉唐诸儒之上。但只在国学更改设置，却李庙廷及天下学宫未及颁行。其道的祭祀有四种。其一，洪武元年李官上奏行军时，其道应当祭祀旗指牙旗。皇帝出军爵说，牙旗是将军的精魂，全军的行照，凡出立牙旗必须在纲日祭祀。道指旗头。太白阴经说，大将中营树立道，天子六军所以用六道，用牦牛尾制成，放在左餐马头上。唐宋吉元都有其道之际，如今因在京师建庙，春天用金蛰，秋天用霜降日，派官致祭。于是命在都督府治所之后建庙，以都督为县官，神主上写君牙之神，六道之神。七年二月，诏令皇太子率诸王到乐舞场祭其道，筑坛七座，行三献礼。后来停止春祭，只在霜降日于教场祭祀。其二，遂莫想太庙之日在承天门外祭其道。其三，其道庙在山川坛左边。起初其道与太岁诸神在城南合祭。九年另建庙宇。每年仲秋，天子亲自祭祀山川之日，派旗手卫官行礼。正祭时，旗头大将、六道大将、五方旗神、主宰战船正神、金鼓角冲炮之神、弓弩飞枪飞石之神、阵前阵后神旗武昌等众共七位，同在一坛，面向南。皇帝穿皮便服到奉天殿降香，县官捧着香从事祭物，比照仙农薄七匹，黑色二匹，白色五匹，埋毛血望辽，与风云雷雨诸神相同。祭毕，在地上设六个酒器，赐六只雄鸡立穴以信之。其四，永乐以后有神奇之祭，专门祭祀火雷之神。每月初一、十五，神机营提督官在教场祭祀，牺牲用少劳，所有祈祷都藏在内府，祭祀时才设置。王国祭祈祷，则派武官穿戎服行礼。天下为所在公署后立庙，以指挥使为出县官。辽属为亚县、中县，礼仪物品比京都减少。洪武二年规定制度，岁末蜡响，通祭于庙门外。八年，礼部上奏五四之礼，周、汉、唐、宋不一致。如今你在孟春四户设坛于皇宫门左，由司门官主持；孟夏四灶设坛于御厨，由光禄寺官主持；稷下四中六设坛于乾清宫旦齿，由内官主持；孟秋四门设坛于午门左，由司门官主持；孟东四井设坛于宫内大跑井前，由光禄寺官主持。四孟在有事于太庙之日，稷下在土旺之日，牺牲用少劳。皇帝批准，于是确定中六在奉天殿外文楼前，又岁末合祭五四在太庙西五下，由太常寺官行礼。洪武二年命祭祀马祖、仙木、马舍、马步之神，在后湖筑坛。李官说，周官春祭祭马祖是天四星，夏祭祭仙木是最初养马的人，秋祭祭马舍是最初乘马的人，冬季祭马步是神中灾害马匹的。隋朝用周制在四仲月祭祀，唐宋沿袭，如今定在春秋两仲月甲戊庚日，派官致祭，筑坛四座，乐用石乐，行三献礼。四年，蜀地民生进献两马十匹，其中一匹白色的长一丈多，无法加安配。太祖说，天生阴物必有神灵主管，命太常以少劳祭祀马祖，用四百斤沙袋压上，让人骑着他在院中游玩，时间长了渐渐驯服。皇帝骑他去清凉山西岳，回来时非常高兴，赐名飞岳峰，又命太常祭祀马祖。五年，合并诸神为一坛，每年指春祭。永乐十二年，在北京莲花池建立马神祠，南京的马神则由南太仆寺主管。南京神庙最初称为石庙， 北极真武庙在3月3日、9月9日祭祀，道林真觉普济禅师保志在3月18日祭祀，都城隍庙在8月祭祀帝王后的第一天，慈山广会张王张伯在2月18日祭祀，五显灵顺庙在4月8日、9月28日祭祀，都由南京太常寺官员主持祭祀。汉末林为蒋忠烈攻蒋子文，晋城阳汴中真公卞捆，宋济阳曹武惠王曹彬，南唐刘忠肃王刘仁瞻，元魏国忠肃公福寿都在四孟月的初一和除夕由应天府官员祭祀。只有蒋庙还有4月26日的祭祀。加上功臣庙共11庙。后来又增加寺庙关公庙，洪武27年建于基隆山南面，称为汉前将军寿亭侯。嘉靖十年纠正了这个错误，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在四孟月和岁末由应天府官员祭祀，五月十三日由南京太常寺官员祭祀。天妃庙永乐七年封为护国庇民庙陵昭英弘仁普济天妃，在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由南京太常寺官员祭祀。太仓神庙在仲春和仲秋的望日由南京户部官员祭祀。司马马祖仙木神庙在春秋两季的正月中旬选择吉日由南京太仆寺官员祭祀。各庙都用少劳真武和真觉禅师用素菜。太祖已经让功臣配享太庙，又命令在基隆山另立一庙，平定功臣21人，已死的塑像，活着的空着位置。正殿中山武宁王徐达，开平中武王常遇春，祁阳武靖王李文忠，宁河武顺王邓玉，东欧襄武王汤和，前宁昭靖王沐英，用羊二只，猪二头。西绪越国武装工胡大海，梁国公赵德胜，朝国武壮公华高，国国忠烈公于通海，江国乡烈公吴良，安国忠烈公曹良臣，前国威义公吴父，燕山中领侯孙兴祖。东绪尹国公冯国用，西海武壮公耿在成，济国公丁德兴，蔡国忠义公张德胜，海国乡义公吴真，齐国武义公康茂才，东海郡公毛成。用羊二只，猪二头。梁武各设一块牌位，总写故指挥千百护卫所镇府之灵，用羊十只，猪十头。在四孟月和岁末派驸马都尉祭祀。当初胡大海等人去世后，命令在卞捆蒋子文的庙中画像，等到功臣庙建成迁到那里祭祀。永乐三年因中山王徐达功勋德性第一，又命令在正旦、清明、中元、孟冬、冬至派太常寺官员到大公方的家庙祭祀，生理用少劳。京师九庙，京城祭祀的有九庙。真武庙永乐十三年建，用来祭祀北极佑圣真君。正德二年改为灵明显佑宫，在海子桥东边，祭祀日期与南京相同。东岳泰山庙在朝阳门外，在三月二十八日祭祀。都城隍庙在五月十一日祭祀。汉寿亭侯关公庙永乐年间建，成化十三年又奉命在宛平县东边建庙，在五月十三日祭祀，都由太常寺官员祭祀。京都太仓神庙建在太仓，由户部官员祭祀。司马马祖仙木神庙由太仆寺官员祭祀。宋文丞相祠永乐六年根据太常博士刘吕杰的请求建在顺天府学西边。元世祖庙嘉靖年间废除，都在二月、八月中旬由顺天府官员祭祀。洪恩灵济公祭祀徐之正、徐之恶。永乐十五年在皇城西边建庙，正旦、冬至、圣节由内阁、礼部和内官各一人祭祀。生辰由礼部官员祭祀。弘治年间大学士刘建等请求不要派内阁大臣。嘉靖年间改派太常寺官员。荣国公姚广孝洪熙元年从四太庙。嘉靖九年撤去庙寺，移到大兴隆寺，在皇城西北角。后来寺庙被毁，又移到崇国寺。冬月都城隍用太劳，武庙用少劳，真武灵济公用素菜。洪武元年命令中书省下发各郡县访查应当祭祀的神祇。名山大川、圣地明王、忠臣烈士，凡是对国家有功或给人民恩惠的，都记载在四典中，让有关部门按时祭祀。二年又下诏天下神祇，如果经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显著的，即使不祭祀也禁止人们毁坏祠庙。 三年，确定各神的封号，凡是后世一美之称，全都汲取。天下神祠不符合四典的，就是淫祠，有关部门不得祭祀。弘治元年，理科张九公说，四典正则人心正。现在朝廷常祭之外，又有释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净九天因缘雷声普化天尊、金玉雀真君元君、神父神母，各宫观中又有水官星君、诸天诸地的祭祀，不能作为天下的法则。皇帝将他的奏章下发给礼部、尚书周鸿谟等说，释迦牟尼文佛生于西方中天竺国，信奉其教的人以本性为法身，德业为报身，连同真身为三，实际只是一个人。道家以老子为师，朱熹说过，玉清元始天尊既不是老子的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不是老子的报身，假设有两个相，又不同于与老子合为一体，而老子又自为上清太上老君，大概是模仿佛教而又失真的。从今以后，凡遇到万寿等节日，不令修建吉祥斋教，或遇到丧礼，不令修建建阳斋教。大兴隆寺、朝天宫都停止派遣官员祭告。北极中天星主紫薇大帝，北极五星在紫薇园中，正统初年建紫薇殿，摄像祭告。幽永祭星是古礼。现在却塑成像如同人，称之为帝，考察四典，确实没有根据。雷声普化天尊，道家认为是总管五雷，又以6月24日为天尊显现的日子，所以每年这一天派官员到显灵宫致祭。风云雷雨在元秋合祭，而且山川坛又有秋报，那么这个祭祀也应当罢免。祖师三天佛教辅玄大法师真君传记说，汉张道陵善于用符治病。唐天宝、宋希宁大观年间多次封为正一静音真君，子孙也有封号。本朝仍沿袭正一寺叫真人的封号。但宋少伯温说，张鲁的祖父张陵、父亲张衡用符法相互传授，自号师君。现在每年正月十五日为张陵生日，派官员到显灵宫祭告，也不符合四典。大小青龙神记载说，有个和尚名卢，住在西山，有两个童子来侍奉。当时久旱，童子跳入潭中，化作两条青龙，于是下了雨。后来赐卢号叫感应禅师，建寺摄像，另外在潭上建龙祠。宣德年间建大圆通寺，加二龙封号，春秋祭祀。近来连续干旱，祈祷没有应验，不值得崇奉是很明显的。紫铜帝君记载说，神姓张，名亚子，住在蜀地七曲山，在晋朝战死，人们为他立庙。唐宋屡次封道阴险王。道家说，上帝命紫铜掌管文昌府事及人间路籍，所以元朝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也有祭祀的。景泰年间，因京师旧庙扩建翻新，每年二月三日生辰派祭，紫铜在蜀地显灵，在当地立庙受祭是合适的。文昌六星与他无关，应当下令罢免。其在天下学校里的祠都令拆毁。北极右圣真君是玄武七秀，后人认为是真君，在下面画龟蛇。宋真宗避讳，改为真武。靖康初年加号右圣主顺灵因真君。图志说，真武是靖乐王太子，在武当山修炼，功成飞升，奉上帝命镇守北方，披发赤脚，竖黑道玄旗，这是道家附会的说法。本朝御制碑说，太祖平定天下，暗中保佑很多，应当建庙南京隆重祭祀。到太宗靖南，因神有显香之功，又在京城艮位和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每年朔望各派官员致祭，而武当山又派专官督察祭祀事务。宪宗曾铸金像，现在请求只按洪武年间旧历，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菜，派太常官员致祭，其余都停免。崇恩真君、隆恩真君，道家认为崇恩姓萨明坚，西蜀人，宋徽宗时曾跟从王世臣、林灵素等人学法有灵验。隆恩是御书火府天将王灵官，又曾跟从萨传授伏法。永乐年间，因道士周思德能传灵官法，于是在晋城西边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年间改为大德观，封二位真君。成化初年改为显灵宫，每年换袍服，所费不计其数。近来祈祷无应验，也应当罢免。 金阙上帝，玉阙上帝。志书说，闽县灵济宫祭祀五代时徐温的儿子徐之正、徐之恶。本朝御制碑说太宗曾身体不适，祈祷神就应验，于是大修闽地庙宇，春秋至祭，又立庙经师，加封金阙真君、玉阙真君。正统、成化年间，累加号为上帝。寿望令节都派官祭祀，即时进献石心，四季换袍服。神世系世纪本来不很奇异，僭越的称号应当革正，枉费也应当节省。神父圣帝、神母元君及金玉阙元君，就是二徐的父母及其配偶。宋封其父齐王为中武真人，母田氏为仁寿先妃，配偶多为先妃。永乐至成化年间，屡次加封至今号，也应当削号罢祀。东岳泰山之神，泰山是五岳之首，庙在泰安州山下。又每年南郊及山川坛都有合祭之礼。现在朝阳门外有元朝东岳旧庙，本朝沿袭而不废除。既然在封内专祭，又在交坛合祭，那么此庙的祭祀实在是繁琐亵渎。京师都城隍之神就在顺天府西南，以五月十一日为神诞辰，所以这天及节令都派官祭祀。城隍之神不是人鬼，哪来诞辰？况且南郊秋寺都已合祭，那么诞辰及节令的祭祀不合适，所有这些都应罢免。奏议呈上，于是命令修建斋教，派遣官员祭告，以及东岳、真武、城隍庙、灵济宫的祭祀都照旧。二徐真君及其父母七级去帝号，仍旧封号、官袍等物换回焚毁，其余按所意施行。按照祭祀的典制，太祖时期在应天祭祀陈桥、杨邦义、姚新、王弘，在成都祭祀李冰、文翁、张勇，在均州祭祀黄霸，在密县祭祀卓茂，在松江祭祀陆逊、陆抗、陆凯，在龙州祭祀李隆谦，在建宁祭祀谢以甫，在彭泽祭祀狄仁杰，在九江祭祀李甫，在安庆祭祀于阙、韩建之、李宗可。宣宗时期在高邮祭祀耿玉德。英宗时期在豫章祭祀韦丹、许逊，在无锡祭祀张巡。宪宗时期在崖山祭祀张世杰、陆秀夫。孝宗时期在新会祭祀宋慈元杨后，在延平祭祀罗从彦、李栋，在建宁祭祀刘子辉，在乌撒祭祀谭渊，在庐陵祭祀文天祥，在婺源祭祀朱熹，在都昌祭祀陈浩，在饶州祭祀江万里，在福州祭祀陈文龙，在新化祭祀陈赞，在湖广祭祀李福，在广西祭祀马凯。武宗时期在真定祭祀严杲卿、严真卿，在韶州复祀张九龄的儿子张整，在宜州祭祀诸葛亮，在萧山祭祀游作罗从彦。这些都是历代的名臣，事迹显著。由当地守臣上奏请求，李官商议回复，事情记载在实录中，年月都可以查考。至于有名一代能媲美前代史册的臣子，有的凭借功勋，有的凭借学问品行，有的凭借政治节操，有的因为殉国而死，记载在地方志中，刻在碑板上不止一个。其中重要的有鄱阳湖中陈祠祭祀丁普郎等35人，南昌中陈祠祭祀赵德胜等14人，太平中陈庙祭祀花云、王鼎、许愿，金华中陈祠祭祀胡大海，这些都是太祖亲自制定的典制。此后在通州祭祀常遇春，在山海关祭祀徐达，在苏州祭祀夏元吉、周晨，在淮安祭祀陈轩，在海州卫祭祀卫青、徐安生，在甘州祭祀毛中，在榆林祭祀于子俊，在杭州祭祀于谦，在萧山祭祀卫济，在汀州祭祀王德仁，在广州祭祀杨姓明、毛吉，在云南祭祀穆英、穆盛，在贵州祭祀顾城，在庐陵祭祀刘球、李时勉，在广信祭祀邓勇，在宝庆祭祀贺兴隆，在上杭祭祀武季、丁权，在庆远祭祀叶真，在云南祭祀王一、吴云，在青田祭祀刘基，在平阳祭祀薛轩，在杭州祭祀邹忌、徐善树，在金华祭祀张茂，这些都是众人耳熟能详、清楚可考的。其他郡县的山川龙神、忠烈之士以及祈祷有应验而祭祀的，会典记载的尤其详细。太历坛是祭祀没有归属的鬼神的。春秋传说，鬼魂有所归宿，就不会作礼，这就是它的含义。祭法中说，天子祭祀太历，诸侯祭祀公历，大夫祭祀族历。是丧礼说，疾病时向历祈祷，正柱、 说汉朝时民间都在秋天祭祀礼，那么这种祭祀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行了，但后世都不再举行。洪武三年规定制度，京都祭祀太历在玄武湖中设坛，每年在清明节和十月初一派遣官员致祭，祭祀前七天发文书告知京都城隍，祭祀当天在坛上设置京省城隍的神位，在坛下东西两侧设置没有归属的鬼神的牌位，用羊三只，猪三头，饭米三担。王国祭祀国历，抚州祭祀郡历，县祭祀义历，都在城北设坛，一年祭祀两次，如同京师。里设则祭祀乡历。后来规定郡义历、乡历都在清明节7月15日、10月初一进行祭祀。